是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又到了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那么节目的名字一开始这四个字也就讲出了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愿，就是要认识圣经。透过这个节目的时间，透过对圣经的查考，我们能够认识圣经。可能你第一次的跟着来查考来读，你已经有个概念。那么盼望啊，如果说你是第二回第三回，我相信对神的话语会认识更深。所以呢，如果我们先看再来查考，我相信会这个灵里头那个回应会大一些，对不对？上回我们说先看26章，我相信你看了，好了，我就当你是看了哈。26章啊，马太福音26章呢是圣经马太福音最长的一章啊，里头记载了很多事情啊。首先是宗教领袖商议要杀耶稣啊，商议办法，然后记载耶稣在伯大尼被告，以及主的门徒犹大出卖主，还有记载了主跟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和主设立圣餐，还有主预言彼得不认他。之后呢，在可西马尼园的祷告，主劝勉门徒要警醒祷告，以及记载主被捉拿受审，彼得后来果然应验了主所说的三次不认主的话啊。那么马太把这些事放在这一章里头，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把这些重要的事情一口气的读完它。其实在31节之后啊，应该把约翰福音第15、16、17章啊加上去啊。就是说当然这是我们人的看法了啊，圣灵这样安排有他的心意。那么当主设立圣餐之后，他们来到橄榄山，主在那里跟门徒说了很多话，那么这些话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5到17章的。我们查考完26章和27两章圣经之后呢，我们应该同时要重温马太福音16章第21节。那么在6个月之前，主耶稣在该撒利亚腓利比把他要到耶路撒冷受死的事告诉了门徒。那么圣经这样记载啊，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受许多的苦，并且第三日复活。主是按照神所定的计划的每一步来行事，他不是因为环境和人为的因素来到耶路撒冷，他甘愿这样做，他知道只有死才能够使众人得救恩，所以他的顺服的态度，以这个态度来接受神的安排。因为26章的篇幅比较长，所以我会分两次的节目时间跟你查考26章。我们今天先是从第一节到35节，那么下回呢就36节开始到75节。我们先看一二两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里头在24章马太福音24章25章 主用几个比喻和预言回答门徒的问题。那么回答完问题之后呢，主就向他们宣布一件重要的事，这就是有关面前要发生的事。耶稣把这个事隐藏了很久啊，他虽然曾经向门徒提到他受死的事，可是却从来没有透露过是什么时候。现在呢，主终于向他们说出他的死期。死期还有多久？还有两天，刚好是逾越节，主就要被钉死。我们留意，主说他的死期是在逾越节。好了，第三、第五节，三节到五节，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我们的主曾经六次向门徒提到他的死，只有这一回把准确的日期说出来，还有两天啊。但那些宗教领袖却在商议用计要害耶稣的时候，他们却认为在节日期间不可以轻举妄动，那恐怕会发生动乱。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宗教领袖啊，他平时老教百姓说安息日啊，不许做这不许做那，律法非得遵守。可是如果你在安息日你抓耶稣，你动刀兵，那百姓就不服你啊，你为什么安息日你可以做这事？所以他说不可轻举妄动。那主到底会在什么时候死呢？按照宗教领袖的决定，应该不会在逾越节。可是我告诉你，主死在两天之后的逾越节，就正如主所说的事实一样，是主而不是宗教领袖定他的死期，是主自己决定的。主决定一切，那些宗教领袖是设计害耶稣，可是他们不知道是主自己把生命献上。主的死不是他们的计谋成功，是吧？好了，我们看第六节到第九节，耶稣在伯大尼这个受膏抹啊。第六节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伯大尼那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啊，伯大尼在那里主曾叫他所爱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就是伯大尼啊。那么现在主快要死的时候还有两天了，主再没有机会来到这里了，可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发生在西门家里。这个西门曾经得了麻风病，后来被主医治。那么在西门的家里有一个妇女拿着一瓶子盛满了价值极贵的香膏浇在耶稣头上。这个女人是谁？就是玛利亚，毫不吝啬的。那瓶很贵重的香膏啊，在他看来只有主才配受这个香膏，他乐意这样做。可是在旁边有门徒不高兴啊，认为这样做不是浪费吗？是吧？约翰福音的作者就特别指出一个门徒的想法啊，约翰福音十二章四五两节，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门徒有一个门徒不欣赏玛利亚所做的事。犹大不是管钱的吗？是吧？管账的人吗？有经济头脑吗？他认为浪费应该卖了，然后把钱给穷人。其实呢，犹大没有替穷人着想。犹大心里想什么？ 他想的是那三两银子，是吧？然后用别的借口掩饰自己的贪念，他是说那三两银子你还不如给我，是吧？你交在耶稣头上多浪费啊，都把它倒了，你卖了他三两银子揣我口袋里多美的事儿。犹大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断的掩盖心里的丑恶。好，第十节我们就看了，第十节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做了一件美事啊，却不被人接受，这是很难过的。主告诉门徒，玛利亚所做的事是对的。今天无论做什么事儿，只要是能够高举主，只要是能够荣耀主，教主的名受高举得荣耀的，我们就要去做。别人可能不接纳，别人可能不欣赏，不要紧，主一定会称赞。我们如果能讨主的喜悦，那就是在主身上做了一件美事。十一节，主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不错，很多穷人需要人帮助，门徒是经常有机会遇见有缺乏的人，可是主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啊，他们却没有珍惜，也没有想过为主做些什么事。十二十三节，主说他把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只有玛利亚想到用香膏浇在主身上，她明白主受死的意义，她一点也没有浪费那些香膏。在主死后，有些人拿了香膏到坟墓，以为要膏耶稣，可是这些人迟了一步，因为主已经复活了，是吧？玛利亚就是在主受死前在适当的时候做了该做的事，所以他的行为受到称赞和纪念。十四到十六节，这里说犹大同意出卖耶稣了。经文说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利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刚才我们说约翰福音那里记载，犹大嘴巴里心疼那个香膏，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可是无巧不成书啊，卖耶稣也是30块钱。犹大出卖主可以说是在玛利亚用香膏浇主这个事而引起啊，犹大的贪念被触动，以致他决定把主出卖。犹大所做的跟玛利亚所做的正好是个强烈的对比。犹大出卖主那是为了钱啊，是吧？钱是身外之物，钱是身为主的门徒的犹大做了一件极丑恶和卑鄙的事情。十七到十九节，那是讲主的晚餐了。经文说，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在我们那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主按照摩西的律法守节，而门徒问耶稣他们会在哪 吃逾越节的筵席啊，主就吩咐他们到某某人的家里，告诉那个主人说主要在他家守节。那么主呢就通知了门徒，门徒就照着主的指示在那里预备一切。有一件跟这个事儿很相似的，那就是你记得耶稣准备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不是吩咐门徒是吧，为他预备一匹驴驹，对不对？而门徒就按照主的话去做，是吧？说主要这个驴驹，哎，门徒按主的话做，事情就成了。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主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走的每一步，都是有计划、有安排。主是按神的计划而行的。那么这一天晚上，主跟十二个门徒一块吃晚餐，我们说它是最后的晚餐。在这个时候，主告诉门徒说，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主。犹大什么反应啊？害怕吧？后悔难过吧？是吧？主这样说其实是提醒他，让他知道他所做的不是没有人说一点不知道。要是犹大在这个时候肯放弃出卖主，不迟啊。可是事实告诉我们，他没有后悔，对吧？因为他的心已经硬了，没有什么能够打动他，软化不了，是吧？没有什么能够叫他回转，他在那装蒜。21、22节，门徒听见，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啊，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每个门徒那都忧愁啊，说主啊，到底是不是我？都没有信心，在这个时候会不会出卖主？都问我会不会这样做？他们这样说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23-25节，耶稣回答说，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11个门徒都喊耶稣是主，但是偏偏犹大没有这样的称呼主，他说，拉比，是我吗？如果耶稣还是他的主，他就不会30块钱而出卖主。正因为主在他心里头没有地位，所以他做出这样卑贱的事。那么在约翰福音13章里头，我们可以更详细看到当时的情景啊。约翰福音13章30节，圣经说，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这话也显示主已经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但是犹大竟然完全没有羞愧的表现啊。30节告诉我们，约翰福音啊，13章30节，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始终没有改变立场啊，始终没有改变主意，他照起初的决定行事，就是卖主卖到底啊。像他这样的人啊，主说不生长在世上倒好。他的心那么刚硬，他的贪婪是那么大，使他甘愿为了钱而背负出卖主的罪名。26-29节的经文，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27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29节，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这几节经文我们在主日圣餐里头啊，我们都很熟悉，对吧？本来他们是吃逾越节的晚餐，但是主的圣餐却在这个时候设立。在吃逾越节的筵席的时候，他们所喝的杯分别传了七回，就最后一回呢，主设立圣餐了，拿起杯递给门徒，告诉他们这是他立约的血，是为众人流出来的。饼代表主的身体，葡萄汁代表主的血。教会遵循这个圣礼，为的是要纪念主曾经在世上以人子的身份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为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我们遵循这个圣礼，为的是要思想主的大爱，并且提醒自己是在神的恩典和救赎中。但是这个礼仪的过程不像一些宗派说的，你接受了这个礼，你的罪就得赦了。礼仪的过程并没有赦罪的功效，所以有一些基督徒认为说，哎呀，我犯了罪，明天圣餐，圣餐日我去吃个圣餐，我的罪就没有了。圣餐礼仪并不能赦罪，弟兄姊妹。我自己以前所在的那个教会就有一些这样的偏离啊，认为有这个礼仪就有赦罪的功效，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把信徒教导错。那么感谢主，后来让我看到这个圣餐这个礼仪的本身目的是为的要纪念主的死，而不是有赦罪的功效。不然的话我们跟其他的教都没有分别了，是不是啊？做做形式啊，或者上面主领的人给你画个十字架你就赦罪了。不是的，我们的主才是赦罪的主，只有他的保险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其他所有一切外表的形式都没有赦罪的功效。我相信这个在灵里头是主要我们彼此提醒的。那么门徒当时呢也会感动，也会惊讶，因为他们守逾越节是纪念神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嘛，啊，他们世世代代都按照摩西的律法遵守逾越节，可是主却把另外一个新的观念加进去。当然也许他们没法马上接受，神曾经把他们祖先领出为奴之地啊，然后在那个晚上避开面命天使的击打，这个是对他们确实没有效用啊。现在呢只有主的血才能够救赎世人脱离罪带来的死，如果不是主的身体被挂在十字架挂在木头上，如果不是主的血为世人的罪，那么世人所有的人包括选民和外邦人都要受永远的刑罚。主的血不流出的话，主的死对我们发出那么大的效用，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我们要常常纪念，我们要常常反省，我们要常常感谢，这就是圣餐的意义。主告诉门徒这一次之后他们不再喝葡萄汁，当他再喝的时候呢就是在神的国里面，这个为我们带来盼望啊。当他们完成一切要遵守的礼节，他们就一起唱诗，他们所唱的是赞美诗，是诗篇111篇和118篇啊。这两篇诗篇对我们的灵命是有很大帮助的，诗篇110篇和118篇。我们不要忘记主是以肉身来为我们偿还罪债，他的身体受苦，他的血流尽了而死，饼和血代表他的死，同时也提醒我们他要再来。相信当主死后复活升天之后，门徒才真正明白 哦，为什么主设立圣餐？也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才晓得主要死在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那么31节到35节的经文就这样说了，这里是耶稣预言彼得不认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门徒跟随主的日子虽然不算长，但是这段日子也不算短呢、啊。可他们对主的认识仍然是肤浅。不过在感情方面呢，那照理应当是不错啊。知道耶稣要受苦要受死，心里是难过。可是现实是现实啊，在危难的关头，个人还是要先顾自己。耶稣预言，就在那天晚上，他们会因为所发生的事情而跌倒。主还引用旧约的经文啊，撒迦利亚书13章7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那牧人牧羊人被击打，羊群呢当然就分散，这是必然的事情。门徒是没法想象这个事到底怎么发生的啊，在他们心里会认为，主是不是说的太严重了，又不是主是不是夸张了一点啊，言过其实了，他们相信自己不会在危难中离开主，是吧，拍胸膛。特别是彼得，他有自信，他是多次表现出自己是与众不同，所以他自夸嘛，别人跌倒我不跌，别人离弃我不离弃啊，我能站住。相信不但彼得啊，就是其他10个门徒都一样，跟主建立感情，以为自己不会离开主，做一些对不起主的事。彼得他们都没有认识自己的软弱，尤其彼得太夸口了，他不知道人在软弱里头什么失败的事都会做出来。同时当人在平安的时候，是没法想象患难和危机的境况怎么迫使人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所以虽然彼得那么肯定说自己不跌倒，但是主同样肯定告他，鸡叫之先3次不认我。主肯定的说彼得必定否认他，而彼得呢仍然坚持不会不会，甚至用死来保证，就算冒生命危险也不会不认主。可事实上他却是轻易在人前否认主。是的，求神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结束吧。亲爱的主耶稣基督，面对你的大爱，我们是既羞愧又自卑，我们不配得你的恩典和你的慈爱，我们经常怀疑顶撞你，可是你却仍然爱我们。主啊，求你赐我们有更大的信心，叫我们在你的爱中能够不断长进。我们的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愿神赐福给您。